某电影而后动之举而有得。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021年1月10日星期天，那在新的一周之前，还是进入到每周天晚上的老丁说消息。我们先看一下周末的消息面嘛，有这么几个点，我们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消息点是在这个央行行长易纲，是在整个周末，你确切说是周五啊，他是有表示，对整个货币政策也算是再次去定调嘛，谈不上定调吧，也是再说再确定，就说的是2021年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其他这种话我后面不再说了。基本说法就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吧？发挥好这个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啊，还有巩固这个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这个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等等这一些。那对于2021年的货币政策，其实之前我又给大家解读过，我的理解就是要控制为主啊，就是控制，控的就是属于不大水漫灌，但也绝对不让市场对我饿肚子缺了钱啊，就是控制为主。当然按照这个上面一个说法，可能更多是叫什么呢，稳字当头，其实都差不多一个意思。那这个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首先第一个点是要清楚资金面啊，因为按股市吧，它因为有基本面啊，这个资金面政策面，那来自于资金面的一个支撑不是，这个可以说不来自于整体流动性的宽松了。以前这个货币政策松开对股市有强刺激，那至少从整个整体的流动性来看，至少这一块是撑不起来了。再一个就是2021年人民币还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这是两个点吧。那升值的空间一个是对吧，以人民币资产定价的很多一些这个资产啊，包括 A 股也有继续这个走的啊，或者继续走高的预期啊。再一个就很多一些升值预期的空间，个股其实也可以适当去博弈啊，这稍微借这个货币政策我们再说一下。那第二个消息点，我们看一下整个基金的相关消息一些数据啊，就是这个数据啊是今年，就是2021年开年以来这个基金的发行市场，它是延续了去年的热度。那从开年这个新基金发行情况来看，对吧，很热。那截止到1月8号，那这几天呀，八个工作日还谈不上交易日，那八个工作日，那共有14只基金公告提前结束募集，其中一日售罄的基金就有9只，对吧，啥意思啊，对吧，发行出来当天就卖光了，也就说你现在基金发行出来还是处在一个被抢的局面，而且首募资金规模破百亿的资金有7只，累计认购资金将近1500亿元。注意啊，这只是开年这个前8天啊，就是截止到1月8号的一个数据。你通过这个数据还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机构资金这个增长仍然是在途中，而且还有很大的空间。那为什么说的很大空间，这就以前的时候这个基金或者基民投资这个市场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基民这个潜在空间太大了，因为现在随着整个刚性兑付打破了，你理财其他这些都没有刚性兑付了，都有风险了，那这个时候需要一些更稳的收益啊。那这个周末就有一位高中同学是问我说，这个理财或基金有没有保本呢，让我给推荐一下。那其实去年就有好几个这个同学，有初中同学，也有这个高中同学问的，以前没有过，以前就问有啥好股票给说着，对吧，现在都是问有没有这种比较稳的这种理财或者基金。因为现在来看，很多一些包括银行理财一些这种资金慢慢它会流出来，随着刚性兑付打破之后，那这些资金会有相当部分会进入股市，但进入股市的途径我觉得并不是直接进股市成为这个散户，成为韭菜，我直接去炒股，很多可能更多按照说法，对吧，专业的人就给专业的，对吧，专业的事就给专业的人来做，对吧，我买基金，对吧，基金经理是专业的吧，对吧，慢慢这是这一个。所以说随着很多一些这个很多从银行其他这种资金出来了，老百姓这种算是投资啊，慢慢是申购基金，那基金来看它就成了进入市场，不就是间接的入市嘛。所以说对很多基金的增长来看，应该说2020年是超过3万亿啊，按照目前来看，对吧，绝对不是一个到头呢，还是在途中，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所以说未来机构增量这个继续增大，这也是一个我们注意点。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消息说是针对私募的，就是证监会它是最近是发布了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这个监管的若干规定，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啊，说的是优化对集团化这个私募基金监理人的监管，其中体现实现浮优限列。 什么叫富优限量？就是很多做得好的这种基金经理，我会给你各种的支持，对吧？这就富优。那限量就是你做的不行的，我得严管，把你给卡掉。所以说基金整个行业现在也开始一个优胜劣汰，优胜劣汰已经开始。咱举个例子啊，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比较熟悉的就是易方达中小盘这个基金，就是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就是110011，这是张坤做的。这个他做的本身这个基金是很厉害的，他基本是配置基本是做白马股为主。那这个基金他是从12年到以来这个收益就是700多的收益了，然后对吧，他又发行了其他这种新的这种基金。咱比如说18年这个发行的是易方达的蓝筹精选，对吧，两年多的时间吧，不到两年半，收益是2倍多收益。然后是2020年6月份新发行的，对吧，是40%多的收益。还是一个，你想一点，一个基金经理如果新发出了一只基金，如果还是要让你去做，那你做的思路跟之前的肯定是相似的，能理解吧？因为基金经理也好，个人投资者也好，一般你是都是精于某一项，要不你是精于做这些价值股呀，也不是精于做某个板块呀，或者又或者精于做某一类啊。一般说你真正业绩做得好呢，都是在某一项有突出的优势。如果咱假如说你适合做这些价值股、白马股，像张坤就适合做白马股，对吧？那这个你新发生一个基金，你肯定还是做这一块。所以说借这个跟他说什么呢，就是随着机构资金慢慢的像这种不断还是继续增长，而且这种富优限量，也就是说真正业绩做出来的他们募集，这样这个资金会源源不断。募集之后你想想他投资来看，又是原有的风格来看，也就是说会进一步强化强者恒强。所以有时候还是要注意啊，一些股票对吧，要不你基本面挖的透啊，如果挖的不透你就盯住趋势啊，如果说趋势都没有，这种股票就不用贸然去做了。这也是借这个说说再给大家重点说的一点吧。总的来看，就是来自于机构层面的资金仍将不缺，这也是将是增量的一大来源。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着你的个股一定涨，因为整体市场这个全面性的分化，这已经是一个必然一个大趋势啊。借这个稍微多说一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个股选择来看，如果基本面挖得透啊更好啊，如果基本面这个挖得不够，那最简单就是盯住趋势。一旦个股没趋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贸然去做了，这是这个。那再一个消息点，说一下这个特斯拉或者新能源汽车的相关消息吧。这是针对其中是在周五的时候有个消息传闻，说什么呢，说这个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将生产第三款衍生的电动车型，说价格有望控制在16万左右，对吧。当时看到这个消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特斯拉这是有颠覆整个新能源车这个行业吗，对吧。当然后面被澄清了，虽然被澄清，但我觉得这个是无风不起浪，尤其在价格方面来看，我估计特斯拉还会不断去打牌。因为包括你像这个在特斯拉它在美国官网是周五新增了一款标准续航后驱版本，这个 Model Y 车型是显示售价就之前的价格是再降了$8000，价格开始跟这个 Model 3车型接近了。说到这个本身降价来看，稍微多说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在加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的竞争。而特斯拉尤其是这个元旦节后降16万，最高是16万，这一出手基本是让自己占尽了先机。因为现在来看各个车企对吧，发起来他们开始抢占新能源车这个市场这一块，对吧，你看看这个市场份额谁最先抢得多呀。问题是你降这么多，你让其他品牌的新能源车怎么活呀，你不叫没法卖啊，对吧。再比如说这个蔚来是在周末的时候发布了旗下首款旗舰轿车，就 ET7 啊，这个不含补贴的售价是44万8啊，然后是2022年一季度开始交付，对吧。而且这个蔚来自动驾驶服务月费680，这里面还有内容。首先来看价格方面没怎么降呀，按照这个未来这个上面表示，你特斯拉降是你的事，我们不需要降，对，我们还有毛利率，对不对。但问题是如果让你选，尤其是你要选的那些车型可能价格都是40万到50万买的车，原先你可能说特斯拉呀这个未来呀都在你的选项之中，因为现在特斯拉降了10多万多，你不降，那让你去选的话，对吧，未来没降，你选的话你会买谁的车呀， 可想而知，所以说特斯拉来看，你加驱的就属于，如果其他品牌的车不降价，你这个市场基本就卖的不会怎么样啊。所以说借这个，很多说像特斯拉，基本这一降价，这种不是简单降，而是大降，这整个是让自己占据先机啊。但这个引申出特斯拉很多一些概念个股产业链上的，像这种还是充分受益。当然，这也是引申出一点，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来看。一般从投资来看，最为确定的像锂电呀，对吧？包括锂电上游，这是最为确定，这也是四季度抱团的一个方向。再一个就是还是一个这一方向，特斯拉啊，或者相关产业链的设备公司也是受益的。相反，整车概念，我觉得尤其是在整个市场化竞争的初中期，并不是最直接受益的，这也是稍微多说一点。这是第三个休息点啊，所以说接着特斯拉这种很多降价来看，我觉得特斯拉产业链相关个股，从这个基本面角度来看，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多看看的。这是这一个。那再一个休息点就是说到这个新能源车，你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智能驾驶、自动驾驶了。那这个八号的消息，周五的消息是苹果正与韩国现代啊这个汽车洽谈自动驾驶电动车的合作事宜，双方是正在就条款进行谈判。然后是今天相关消息出来啊，今天晚上出来了，是现代汽车跟苹果大算是在三月之前，就电动自动汽车的生产技术合作协议啊，这个也说不仅是苹果要做这个电动汽车，关键是这个自动驾驶也会涉足。另外就是百度也是拟成立智能电动汽车公司，将与吉利汽车合作，和百度是将持有新公司的多数股权。那这里面说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发展并行发展的是智能化、智能驾驶或者电动化啊，也就是智能化。那这个很多也就是说，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来看，很多一些这种包括智能驾驶相关的一些领域相关公司，未来几年也会迎来这种算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赛道吧啊，所以这个方向也可以都扒了。当然注意一下，这也是基本没能够撑起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至于中间个股来看，对吧，到底涨不涨，什么时候走趋势，大家再具体结合个股趋势来去定调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那再一个休息点是接近本田人士说，是本田是汽车啊，本田在日本确实因芯片短缺暂停了部分车型的生产，在中国也面临类似问题。另外就是上汽大众也是暂停了部分低端车型的生产，也是受困于这个芯片的短缺。所以汽车芯片这个我觉得也是注意啊，还是啊半导体芯片这里面这个方向整体啊现在是有点疲软，但是这里面很多一些细分，我觉得尤其是有涨价逻辑支撑一些细分，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多关注的。这是整个国内消息面吧，啊，尤其是结合一些消息点，所以说给他延伸着稍微跟他去谈了谈，点评了一下。外盘方面，这个周五美股是算是平稳的嘛，收涨啊，道指小幅收涨0.18%，纳斯达克则是收涨1.03%啊，所以说整体外盘平稳，对咱也是好事呀。另外是周五那边新能源车板块是涨幅居前啊，像蔚来涨超8%，特斯拉呢涨超7%啊，所以说这个周一啊，很多新能源汽车类的还有机会继续动啊。这是整个休息面，行情方面稍微说一下。那现在的行情分化是主流，是常态。再比如说元旦前的11、12月份，基本是游资这个投机为主。指数那个时候市场特征是指数来回僵持，很僵，对吧？热点或个股呢是轮动活跃。而现在然后是元旦前后是机构投资为主，就是优质价值票啊被这个大集资资金啊抱团，然后呈现出是指数涨，个股呢是不涨的，甚至还是跌的，呈现出一个二八分化。那再比如说这个涨出股灾来了，这就是刚过去一周大家刚刚经历过的。记住这两种特征啊，这是接下来可能我们会反反复复经常见到的。那就目前阶段还是处在一个机构投资价值票表现偏强的一个活跃的阶段，只是啊，这个在周五书评也谈到过，这个不是风格切换，它只是阶段的发力而已，就是这个阶段刚好是切换到这部分活跃了啊，因为这个方向基本都是 顶着骨质天花板来举奏，所以说发力即便是阶段发力，每次阶段发力完之后上个台阶，后面就转为横着震荡。那这个你看猫胎的走势是最为标准的啊，就是你快速冲一波，然后呢横着走，一横横好几个月，横完之后再走一波啊，上个台阶，然后再横着走，这是最为标准的。当然这是比较强的个股是横着走，有一些可能板块里面的并不是很优质的，有可能会震荡啊，会下。但是至少一点吧，就刚才提到，那这个只是处在一个再次阶段发力的阶段，这个阶段发力完了之后，接下来再会横着走，这是注意啊。但是就目前来看，我觉得价值票走过的这个阶段还没有走完，还没有结束，预计还有再尝试走过的余地。但我个人觉得再往上应该就多注意了啊，尤其再往上，可能这种分化分歧就会多了，而且再往上的空间，我估计不会太大了。对于到指数上，就是短期直接往上空间应该不会太大啊。当然指数由行情来看，想直接回落下来也不是件容易事，所以说指数接下来有望是转为高位震荡，强的话可能会震荡走高，那不强呢，那就是标准的高位震荡了。也就是说我们一月份的观点并没有变，只是针对一些具体的细节，我们稍稍做一定的细化而已。那对于下周来看，那首先是重点关注一下下周初的一个抗跌情况，因为周五是比较抗跌的，而且个股也见到了止跌修复，虽然不强，但是态度好歹是给了。这意味着如果下周初指数依然是抗跌，仍然是偏抗呢，那意味着指数还有继续再尝试走高的预期。那只是再往上就注意了啊，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再次的分歧，再次的震荡。所以说下周初如果依然抗跌，还有再冲高的预期，当然冲高之后就是再震荡，这是一个。当然如果下周初不抗跌呢，那就是回落一下再震荡。按照目前来看，我觉得下周初这个抗跌应该是可以稍稍，至少目前是三占据一个偏大概率嘛。那具体基本是通过周一尤其是早盘喊上午的表现，基本很容易能够确认出来。这也是最近整个行情短线节奏比较难判断的点就是你提前预判你很难预判，但是基本早盘一走来看，基本就很清楚了。所以说你只要不是早盘开盘就买卖股票来看，只要不是早盘就买股票，那基本上通过早盘一走，我们更确定了再去确认，再去落实我们的应对就够了。那操作方面来看，就是持有价值股或者白马股的朋友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合持有但是再加仓不建议了另外就是眼馋这里想做的朋友也是同理也说你本身拿着的，你说给你可以持有，但是你这个时候在惦记这里面的机会我觉得至少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吧这时候性价比不具备了。对于整个多数还有一些个股来看，还注意一点就是因为市场已经真正切回到指数震荡，个股开始轮动活跃可能没那么快，而且即便切过去也不是所有个股都涨，还是呈现出一个结构性的分化活跃。那这结构性分化活跃给大家提供就是属于我们按照排除法吧，哪些股不能做我们稍稍给大家说一下，这样可能剩下的大家可能抓对股的这种概率这种会更能进一步提升。首先是没有趋势的个股不要轻易做，有人说这个股票很好呀，基本面很好呀，你不管基本面好不好对吗，除非你基本面这个功底挖得很透，否则来看你看趋势，一旦没有趋势呢不要轻易做这个如果分不清趋势，你就以二十均线做一个参考就可以。那第二个就是业绩很差的不要做，现在不也是慢慢的是披露或者给这个预告是年报的吗，所以说而且有一些机构也是给出这个，尤其是很多一些券商有一些是能给出未来几年的预期的，你会发现未来业绩不增长甚至很差的不要去做。再就是超低价股不要做超低价股来看，因为未来像这种超低价股都有这种退市的风险，所以这种股票不要做。再一个就是成交量很低的个股也不要做，因为成交量很低来看，如果沾个题材是有机会飞起来，但问题你不沾题材就这点资金对吧，就这点活跃量，就像每天成交还不到1000万，你说大的机构我看好这个股票你咋来呀，一买涨停了，所以成交量很低的股票也不要做。所以说这四例嘛，大家说记住一下不要去做，把这个剔除之后剩下的可能就是我觉得至少对吧，咱踩中雷的这种概率就低了嘛，能够赚这钱的概率也会相应的提升，这是一个。那最后我们稍微说一下这个年度数据调查吧，这个周末我们没做持仓调查，因为更多我们把整个精力做这个年度数据调查。那调查已经是结束了3916人， 参与我们这个2020年的年度收益调查，这个样本基本是够了，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对现在的行情或者行情的一个分化特征，会有一个算是真实的了解吧。那因为这个详细的分析啊，我是在这个周一或者周二的收评的时候再给他详细分析嘛，通过这个文字给他整理出来。因为我会结合着整个19年的数据啊，我们因为19年这个年度收益我们也做过类似一个调查嘛，那两个数据我们对比来看可能更贴切。那其中稍微简单一说，2020年参与调查人数盈利的人数是比例是 67.3%， 刚好是三分之二啊，略多一点点。而亏损的比例呢是 32.7%、啊、更为详细的分析还是刚才提到周一或周二的收评好好给大家分析一下，那这样可能让大家对现在行情这种分化特征啊，再有一个更为确切的了解。因为很多时候指数的涨跌它并不能够完全反映这个市场行情好不好赚钱，它现在越来越难于反映了。但是我们在市场上，尤其是很多我们这个听老丁节目其他，我们唯一注重看重点就是怎么才能够在市场上赚到钱，对吧？这才是咱们想要的。所以有的时候赚钱效应、赚钱这种很多所谓一些赚钱难易成度怎么能够更好的利用好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多去参考多去有的时候一些侧重的点吧。所以说这个更为详细的分析我们周一周二的周一或者是周二到时候根据看我的时间啊，到时候跟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好了，这就是今天说消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周一的早评再见。